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5月4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土耳其严词抗议以色列轰炸阿纳多卢加沙分社的大楼，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受到德国媒体的普遍关注，瑞典家具店宜家进军巴黎市中心，下周一新店营业，法尼威力减弱，从印度转往孟加拉国。听众朋友大家好，土耳其国营的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在加沙的分社被以色列空军炸毁，这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言人卡林对外宣布的一则消息。卡林对媒体说，我们严厉谴责这起攻击，因为它是一次无边际的攻击。阿纳多卢驻加沙记者说，五枚导弹炸毁了这栋加沙分社所处的8层大楼。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说，他们在加沙的办公建筑遭到以色列轰炸袭击后倒塌。该通讯社还表示，以色列实施空袭时，他们发出过警报，撤离了所有的工作人员。目前知道的是没有记者受伤。以色列国防军4日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轰炸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位于加沙地带的数个军事目标。法方表示，以方的军事打击造成了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军说，截止当天中午，近200枚的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发射至以色列的南部。作为回应，以军出动战机、坦克打击哈马斯位于加沙地带的数个军事目标。以军4日早上封锁了加沙边境附近的区域。以色列警方也加强了南部地区的安全戒备，增强了巡逻的力度。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已经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至少7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4日威胁对以色列发动更多的攻击。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受到德国媒体的普遍关注，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受到德国媒体的普遍关注。南德意志报表示，中国清朝结束后出现的文化和政治更新运动被视为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始。这一运动的目标是要接收西方的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和平等。但1919年5月4日抗议凡尔赛条约的活动使这一运动走向暴力，这一天被视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起点。德国广播电台认为，1919年5月4号，人们在北京抗议日本和凡尔赛条约，但这一抗议运动很快扩大，人们开始要求国家自主，要求新语言、新文化，并且要求妇女拥有更多权利。总的来说，学生们反对的是陈旧的腐败系统，这一天成了中国寻求社会更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象征。柏林《每日镜报》表示，1919年5月4日，中国人在北京走上街头，要求自由。100年后的今天，中国当权者恐惧抗议活动可能重又出现，因为要求民主的呼声并没有真正消失。如何度过五四这一天，成了对中国当权者的最大挑战。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英国2019年地方选举结果显示，两大传统政党保守党、工党因脱欧问题两败俱伤的选情，使得自由民主党在地方形成了一股真正的反对力量。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英国2019年地方选举结果显示，两大传统政党保守党和工党因脱欧问题两败俱伤的选情，使得自由民主党在地方上形成一股真正的反对力量。 据本台法广5月4号周六的法文报道，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失败，与选前预测相吻合，但以科尔宾为首的英国工党未能吸引到对保守党特蕾莎梅首相政策失望的选民，则让舆论意想不到。就此，伦敦政治经济大学教授 Tony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中指出，英国选民通过本次投票传递了清晰的信号。这一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和保守党接到来自选民们对这两大传统政党清晰的信号，选民们受够了他们的政策，尤其是在国家层次。但不仅仅只是就英国脱欧而言，选民们更乐于把他们的选票投给自由民主党、绿党和独立人士。本台访问报道引述媒体机构消息指出，英国和北爱尔兰2019年地方选举共涉及近9000个地方议席，保守党共减少了1269名，即四分之一的地方民选代表，失去了对45个地方行政当局的主导权。而工党由于其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态度模糊，尽管损失有限，但也减少了63名地方民选代表，并也失去了对6个地方行政当局的主导权。所以说，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在本次投票中都受到了重挫，而自由民主党和亲欧洲人士则在本次地方选举中受益匪浅。
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半的709案律师王全章已被移送至山东监狱服刑，但是警方禁止家属会见。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指责当局剥夺丈夫及家人见面的权利，强调将会以法律行动应对。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王全章是709案最后一位被判刑的被告，他在2015年的律师大抓捕事件后失踪，直至去年2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同年12月在天津二中院秘密开庭，到今年1月28日被判有期徒刑4年半。自从王全章被一审判刑后，其家属就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但最近得到消息说，王全章近日被转到山东省临沂家乡的监狱服刑。他的妻子李文足周五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王全章的姐姐近日收到当局发出的通知书，说王全章已经被转到临沂监狱服刑。李文足本周五写了一封家书寄到监狱，期望得到丈夫的回复。李文足还按照通知书上的电话号码致电监狱查询，但电话多次被挂断。临沂监狱的通知书附带一份文件说，该监狱会见室现在正升级改造，所以暂停家属会见，具体会见时间另行通知。李文足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在发出通知书后，当局必须在一个月内安排在囚人士与家属会见，如果没有安排，就是侵犯王全章和家人的权益。他认为暂停会面与监狱的改造无关，如果当局坚持不让他与丈夫见面，他一定会投诉到底。他还说，官方把王全章与外界隔绝，所以说他是不是在临沂监狱，他现在人好不好，要等到我会见到他之后才能知道。
欧洲联盟5月4日呼吁立即停止自加沙发射火箭攻击以色列，并支持埃及和联合国致力让情势平静下来的各种努力。欧洲外交事务安全事务发言人玛亚·科亚齐维奇发表声明指出，必须立即停止自加沙朝以色列发射火箭，迫切需要降低此危险的情势，确保平民的生命获得保障。在加沙方面，加沙卫生当局表示，以色列5月4日空袭加沙走廊，造成一名巴勒斯坦女婴丧生。加沙卫生单位还说，以色列发动空袭中他们的住宅后，年仅1岁2个月大的女婴 阿拉尔丧生，他的怀孕母亲则受重伤之后不幸也死亡。激进分子至加沙地区朝以色列境内发射近百枚火箭之后，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展开报复性的空袭。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指出，军方还没有掌握有关此事件的任何资讯。以色列军方指称，为报复火箭的攻击，他只锁定了军事据点，发动空袭。深受法国顾客喜爱的瑞典家具店宜家 IKEA 5月6日将在巴黎的八区马德莱纳教堂附近开店。这是宜家首次打入了巴黎的市中心，虽然占地面积仅仅为郊区家具店的四分之一，但占地面积总为5400平方米。新店四处挂有介绍新产品的大屏幕，这里买不到商店可以从郊区调运。140名售货员专职陪顾客挑选商品，宜家以此来招揽更多的巴黎客户。巴区宜家5月3日提前向7000多名持有优惠卡的顾客营业。一名女顾客告诉法新社记者说，我又不会开车，以前想买宜家的家具都要求孩子带我去大郊区，以后可好了，我可以坐地铁来，挑选好小型的家具之后，我叫一辆出租就可以运回家了。宜家家具店发言人告诉记者，马德莱纳教堂附近的新店只可展示不到10000件的新产品，这里的主打项目是为那些小居室的客户着想，这里的巴黎人都希望能够利用家中每一个狭窄的空间。新店雇佣的140多名售货员从头至尾陪着顾客，这样直截了当为顾客排忧解难。另外，例如客户挑选床垫的话，不想选择软一些的床垫或是硬一些的床垫，售货员可以在现场咨询客户。再例如，顾客想换一套新的厨房家具，但又不知道怎样选择尺寸和式样，为此巴黎宜家有专门的室内装潢师，顾客也可以花49欧元让他们给客户按照尺寸要求一个新厨房。在购免商店的情况下，49欧元将转换为购物券，换句话说，室内装潢设计就不再用花钱了。为了更好的为巴黎顾客服务，巴黎市中心的宜家还想到了如何给顾客送货上门的难题。家具大件可以支付29欧元，店内负责人就把商品送往离顾客居住区最近的提货区，也就是 Bois-Relais， 其他的小件可以通过邮局等寄货上门，计费在 3.95 至 4.95 欧元之间。除了宜家之外，大型的超市 Leclerc 和迪卡侬运动超市都有打入巴黎市中心的计划。24小时营业的 Le Gâteau Casino 也希望尽快进入巴黎市区的梦想。宜家此次在巴黎市中心开业，除了销售家具之外，还把商店改造成了一个活动中心。来这里的逛商店走累的顾客们可以坐下来看看投在墙上的电影，大家也可以参加一些手工制作的活，例如店主教授如何制作一个靠垫，如何修好一把破损的椅子等等。走累的顾客甚至可以参加一次瑜伽课，让人们充分享用生活。巴黎八区即将新开的宜家家具店希望第一年的客流量达到300万，总裁也当然想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会来这里一游。最强的热带气旋法尼在袭击印度之后，周六进入了孟加拉国，虽然强度已经转弱，但仍造成1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超过100万人被疏散。法尼是1999年以来印度东部遭遇的最强的热带气旋。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本周六5月4日是中国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有关五四百年纪念的活动先后在北京、台北和海外学界分别展开，但对五四精神的阐述毫无共同之处。五四百年纪念日一周前，习近平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最先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试图为五四的精神定调，结果习近平的一番言论招来各方的广泛批评。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一连三天举办的五四运动100周年国际研讨会进入最后一天，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表示，中共如今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与跟党走、听党话嫁接在一起，事实上就是绑架历史、背叛五四，这是以中共青年节的脉络来陈述的。如果学界不对这种意识形态化进行批判，就很难深刻化、多层化的呈现五四。黄克武先生分析说，中国大陆对于五四青年运动有一种暧昧的情绪，生怕有人借机闹事，但无论如何，五四仍代表现代中国的起点。五四发生后，五四就不断被各方所挪用，无论是中共、中国共产党，都尝试绑架五四、批判五四，以作为自身历史发展的起点与未来方向，希望发挥指点江山的作用，这就是意识形态化。远在美国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对《苹果日报》指出，中共故意挖空五四的精神，五四运动并不是爱国，而是怎样爱国的问题。他指出，晚清已有不少知识分子针对外国强权爆发运动，爱国不是五四独有的情怀。五四最重要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德先生民主，另一个是赛先生科学，并不是爱国。他并说，当时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正是中共的创党总书记陈独秀，陈后来也反对中共。五四从此就被歪曲成爱国主义，爱国本质是民族主义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民族感觉，但他会利用民族同情。谈到1949年中共建政初期，五四精神仍然存在。余英时说，当时共产党里面也有许多从五四过来的人，还是相信自由民主这一套，并不是相信共产党。1957年反右是从北大开始的，也是5月4号开始的，还办杂志，都是五四传过来的。今年也是六四的30周年，当年六四学生以五四继承人自居，要求政治改革，提倡言论出版及新闻自由，反官倒等等。余英时认为，这些民主的要求就是五四而来的，五四到了今天还是活的，不是过去，五四没有过去，五四一直在发展，六四也是五四的一个表现。他更直言，只要中国民主没有实现的一天，六四永远都会有人纪念，另一次六四永远都会发生。他还认为，要求共产党平反六四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因为六四是中共自造的，他要靠六四才有今天，他怎么会平反呢？老是希望共产党开恩，那是中国老办法，希望皇帝开恩，心情好起来了，给你一些好东西吧，这样的心理是永远不会有民主的，对共产党不能有幻想。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使得习近平在2022年有可能无限期连任，这无疑是对五四的讽刺，民主的倒退。对此，余英时先生并不感到担心，他说，一个人做皇帝能做到底吗？别人会服气吗？现在什么问题都可能变成大问题。如果专制是成功的，那现在应该还是秦始皇统治。海外网站博讯的主持人张杰先生撰文指出，习近平此次五四的讲话有一个内容很多人没有关注，那就是恩威并用，暗藏杀机。习近平在报告中说，青年要顺利成长成才，就像幼苗需要精心培育， 该培土时就要培土，该浇水时就要浇水，该施肥时就要施肥，该打药时就要打药，该整治时就要整治。习近平的话是有话外音的，那就是中共对于不服从党的领导、追求民主自由的青年会毫不留情的打击。近来，警方对北京数十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学生采取了严厉打击。这些学生组建马克思学会和支持深圳家事工人组建独立工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五四运动视为一种鼓舞。五四运动百年之际，北京各大高校提升戒备，加强对校园内的巡查，严查外来人员。而五名声援工运活动的北大左翼学生4月28日遭公安带走后，目前仍然与外界失联。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习氏五四精神被批是绑架历史，为己所用。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重播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实施新的战略。
各位听众，5月4日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新闻焦点各有侧重，费加罗报开篇新闻聚焦的话题主要围绕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新战略的话题展开。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纳因对示威民众擅闯医院的做法用词过激而陷入窘境的消息，则占据了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解放报同时揭露了一些餐饮公司雇佣未成年人送货上门的非法行为。十字架报则突出报道了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作品展的相关消息。其他国际新闻焦点内容还有泰国国王在加冕大礼前夕宣布第四次成婚，阿尔及利亚发起反腐运动，南非将迎来大选等。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今年五一期间，一群示威民众擅自闯入巴黎十三区公立医院，一度引发混乱。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纳随后使用了攻击的字眼来形容此一行为，引发非议。周五，卡斯塔纳作出自我批评。费加罗报报道指出，内政部长对使用攻击一词表示遗憾，试图平息不满，不过他却继续指责了这一暴力闯入医院的行为。各方对游行民众闯入医院的做法各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一些观察人士仅仅认为这一行动表现更多的是一种恐慌情绪。面对反对派不断要求内政部长辞职的呼声，总理菲利普却表示了对卡斯塔纳的信任。解放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内政部长由于使用攻击一词来形容闯入医院的游行民众而陷入尴尬，他于周五修正了此前的用词。社会党、共产党、环保党派以及不屈服的法兰西党纷纷要求内政部长辞职或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此外，费加罗报今天利用头条新闻位置以及随后多个版页的篇幅披露了伊斯兰国武装的新动向。报道指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目前在亚洲、非洲与欧洲展开了新的战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东部巴古兹的败落，标志着其宣布成立的哈里发的全线崩溃。自此，伊斯兰国武装便依靠其遍布全球的分支来支持圣战。今年，尽管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上被击败，却以大量的血腥行动迎来即将开启的穆斯林斋月。无论是复活节期间发生在斯里兰卡的系列爆炸袭击，还是4月29日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的袭警事件，以及4月18日宣称在中非创立新省份的做法，均体现了该组织欲表现出的对全球各个角落的滋扰能力。鉴于失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最后地盘，伊斯兰国武装可能将其各种活动分散至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这也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在周一公布的一个视频中所表露的所谓雄心。这是最近五年来巴格达迪首次露面。 费加罗报发表社评指出，巴格达迪的路面似乎是想向世人展现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依旧存在，尽管这一激进伊斯兰组织在今年三月已遭遇惨败，但是巴格达迪却表示战斗仍将继续，并将十分漫长。在其最辉煌的时代，伊斯兰国武装曾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他们在那里行使着变态的法律，并策划了针对法国、西班牙及德国的恐怖袭击。如今丢失了土地的伊斯兰国并没有丧失其危险性，斯里兰卡的系列袭击事件足以表明其巨大的威胁。该报最后指出，法国更要加倍提高警惕，因为这一极端组织并没有放弃法国这一目标。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微言微语。百度的老总李彦宏候选中科院院士引发风波。
各位听众大家好，4月30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9年院士增选候选人名单，百度董事长李彦宏上榜。无独有偶，同一天美国科学院公布新入选院士名单，年仅42岁的中国生物学家闫宁名列其中，正式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要知道，闫宁两年前曾参选中科院院士，不幸落选。两则消息同天发布，在中国社交平台引发轩然大波。有网友发帖说，党国看家护院的人士简称院士。另有网友发帖说，反正方冰心这种人都是院士了，那李彦宏当院士又能算个啥？正好将评审方的虚伪面纱彻底撕破。公众号大汉丞相撰文旗帜鲜明地反对李彦宏当选院士，作者曹侯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工程院章程第二章第五条明确要求品行端正方可被提名当选为院士，我认为李彦宏不符合品行端正这一条，理由如下。第一，百度曾经坑害了无数患者，无数家庭因为误信百度搜索医疗虚假广告而被骗钱误诊误食甚至送命，轰轰烈烈的魏则西误诊死亡事件就是由莆田系医院与百度苟合一手酿成的，百度是元凶，百度地图也存在这种医疗误导行为，危害不浅。第二，百度是一家道德低下的企业，面对魏则西事件和其他医患事故，百度公司从未认真道歉，死守人血馒头商业模式不整改，至今百度都在与莆田系诈骗集团合作进行网络推广。以上两条，百度的掌舵人李彦宏难辞其咎。一篇题为《我反对》的网文这样写道，细看官网名单，有两位来自百度公司的院士候选人，只是所在学部和专业并不相同。李彦宏位列工程管理学部，学业为新兴交叉领域工程技术创新管理。那么我们就谈谈创新和管理。经过这么多年的互联网事件教育，即便再迟钝的人也会知道，成就李彦宏的是他的天才创新竞价排名制度，谁出的钱多谁就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前列。这个制度是技术创新吗？对不起，我觉得不是，这更像是一个比赛谁的商业底线更低的收费套路。有网友发帖说，李彦宏以一己之力对抗西方敌对势力的世界最大搜索引擎谷歌，并使祖国有底气无所畏惧肆无忌惮地将谷歌挡在墙外，防止了西方敌对势力对祖国网民的侵蚀腐化，为维护网民的情绪稳定和精神世界的丰富，为维护祖国政权的稳定做出了有力的贡献。为此， 仅仅授予院士是不足以标榜李彦宏及百度的功绩，授予民族英雄称号都不为过，而且提议应将此称号同时授予腾讯微信老总马化腾同志。网友程林虚发帖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李彦宏等商人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世、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世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现代社会更是分工明确，政客就是政客，学者就是学者，商人就是商人，不能混淆，更不能通吃。乔布斯也好，索罗斯也好，从来也没有膨胀要当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念头。如今这国最大的混乱就是赢家通吃，不仅李彦宏、马云等商人发了财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什么事都想插一脚，嚣张到用金钱碾压一切。文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操守，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世，有些知识人甚至要名利双收。至于庙堂滚滚诸公什么德性，不说也罢。与李彦宏入选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名单对比的是刚刚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中国生物学家闫宁女士。闫宁30岁时就成为了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37岁的他率领团队攻克了困扰生物学界近半个世纪的科学难题。2016年因为在蛋白质结构方面的突出贡献，他入选《自然》杂志评选的中国科学之星。然而他在39岁时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这位当之无愧顶尖科研论文高产作者，因多次申请项目基金未果离开清华，于2017年加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终身教授，两年后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今天看到朋友圈转发最多的是关于闫宁的一张图。图片中的文字是这样的，美国人很惊讶，问闫宁，你如此优秀，怎么会落选中科院院士？闫宁回答说，要想入选中科院院士，你可以不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但你必须是一个听话的奴才。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土耳其严辞抗议以色列炸毁阿纳多卢加沙分社大楼，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受到德国媒体的普遍关注。瑞典家具店宜家进军巴黎市中心，下周一新店营业。法尼威力减弱从印度转往孟加拉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索菲和肖伟基合编的亚洲周刊，题目是从打倒孔家店到儒学复兴，五四运动100周年的反思。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18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大家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五四100周年反思，从打倒孔家店到儒学复兴，五四运动100周年反思。当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被颠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30年间，从民间到官方，儒学正以惊人的速度复兴，成为今天中国思想界的思想泉源，也成为民间流行文化的重要载体。现在中华儒学的真谛其实在于追求社会的和谐，扬弃马列毛的阶级斗争与你死我活的斗争， 向往天人合一的圆融境界，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己的关系里，都追求一个和谐的言论的天地。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所主张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今天在中国的情况怎么样？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今天中国的赛先生，也就是科学，已经三级跳，从过去科学大幅落后，到今日很多领域都领先全球，尤其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领域，都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可以弯道超车，领先美国。更不要说中国在太空探索、5G 方面都有骄人的成就。但回顾德先生，也就是对民主的追求，中国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政权在人权的领域还是很不完善，个人的利益没有充分的保障，一切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时，个人利益就会被牺牲践踏。
专家如何看待儒家在中国的复兴呢？
朱祥飞是中国儒学推广的领军人物，他说当今的中国面对礼的断层、道德滑坡也是显然易见的。今天的儒学需要真正走到人的心中，过去的一些观念，例如仁义，都说了很多，但更重要的是功夫，要真正的实践，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慈爱之心。
中共对于推动传统文化会产生哪些矛盾吗？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郑中义表示，中共在现实上需要传统文化，但实际上又很担心会冲击马克思主义的官方学说，所以一段时间放松。另一方面也常常提醒要拒绝多元价值。
最后请您再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八九民运学生领袖、民运人士张健在返回法国巴黎的飞机上病发去世。张健追求平反八九民运，希望能让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回国。他六四的时候腿部中弹，19年后才在巴黎取出子弹，留下后遗症。他当年中枪的弹头现在正在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展出。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18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周六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艾米编播的特别节目，专访王康下集，谈五四100周年反思，一场爱国青年运动的变质。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五四100周年特别节目，继续播出对旅美的著名自由学者王康先生的专访。在上一集中，王先生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观和运动精神发生的质变，他也阐述了1919年列宁撰写的加入第三国际的21条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的影响。在本次节目中，我们主要聚焦目前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局，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红色帝国梦展开，欢迎收听。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很多当时的那个学生领袖呢，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这个中间的力量哈。那么他们是不是因为很了解这种对学生的这种可能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威胁性，所以在他们掌权以后就对知识分子还有对这个学界呢有一种压制的这种态度呢，直到1989年的这个民运发生。
他们这些人呢、就是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他们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当然他们是小知识分子，但是他们跟这些大知识分子们有所区别。这个李大钊也好，陈独秀也好，瞿秋白也好，可以说一个中等和比较上等的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们有一个特点，对他们本来所属的那个知识界啊，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个湖南人，曾经到多次到北京、到上海哈、他呢一直在国内。那么他掌权之后，他代表的是井冈山下来的那些新式的军阀、土匪和流民。 是那种造反的那种破坏的那种力量，因此他本性上就要排斥知识分子，在延安时代就开始了。所谓的延安时期的那些所谓的整风运动，实际上主要整知识分子。当然那个时候因为国难当头，还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也不可能对知识界大开杀戒。但是49年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这个反美反西方成为毛泽东的首当其冲的这么一个政治上的迫切的一个任务，而反美反西方又必然反对接近西方的或者西方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后来50年代以后的历届的政治运动就开始，57年那是就完整的反对知识界，当然这个跟匈牙利事件有关系，裴洛会俱乐部有关系。总而言之，毛泽东掌权之前未必有很清醒的对知识分子的这种防范和清洗，但是越来越就是抗美援朝、匈牙利事变，包括跟赫鲁晓夫、跟苏共在后来的所谓大的九平的这种争论，毛泽东越来越清醒的意识到，所有中国的这些老式的知识分子，不管亲西方的也好、传统的也好、保守的也好，通通都需要清洗出去。所以这是一直到文革演变成这么一个时代。不要忘记，邓小平不仅是8964的一个最高级的这么一个官员、一个屠夫，他也是57年反右运动的办公室的主任，他是一个典型的毛派分子。虽然他在有些具体的统治手法上跟毛不一样，他在60之前还不能称为暴君，但是他确实是个强人，这种强人跟什么李光耀那些那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是对知识界从来都是不放心的，怀有深深的偏见的，最多把知识分子、中国知识界作为工具来用。一旦知识分子不服从、不干预这种命运，那镇压接踵而至。
你也知道，中国现在对这个知识分子，包括是这个大学校园的这个控制非常的严格。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公知呢，也是很多没有发言的这个机会。那么在一个经济如此发达，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这个中国，没有知识分子的这个力量的参与，那么中国现代的这种制度如何维持下去，会不会产生一种危机？你怎么看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呢？
正是因为经济发展了，共产党的腰包里边夯实了，他们才不要知识分子了，尤其不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本质上就是绝大部分是自由派，不管他们自己清醒不清醒、彻底不彻底，就是面向西方的。有一小部分是传统派，激进派分子不多，而共产党不需要这些人，所以要炒出他们。第二，习近平本人从来没有想过建立一个什么什么宪政国家，那他明白得很，他再愚蠢他都明白，这个所谓的一切宪政国家宪政的诉求都是要共产党下台，他走的道路是相反的道路，重建中国人为主体的这个红色帝国。以前日本人要建黄种人的罗马帝国，现在是日本人因为人口、因为地域，他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那么中国因为有秦始皇以来的2000多年的这个帝国传统，又有来自马克思的这么一个教化、宇宙观、世界观这种东西，那么习近平最像毛泽东的，就是毛泽东晚年再三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加秦始皇用现代大白话来说就是红色帝国，红色帝国当然不要搞什么宪政了，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完全多余。所以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北大那个教授啊，就是他认为一切这个宪政的诉求实际上本质上都是要共产党下台，而共产党也知道这些宪政的诉求是要他们下台，所以说中国改革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他认为最小的一种代价，那就是共产党有一个明智的一个新的领袖能够带领这个党体面的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我认为野夫是我的老朋友了，我认为野夫还是天真了。总而言之，就你提这个问题啊，前提是习近平本人、共产党的这个当局最后的目标还是要走全球的普世价值意义上的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不是苏联式的道路，而是英美式的道路。刚好习近平再三的明确的表明 他们的道路，既然马克思也好，既然这个那个也好，他们走的道路就是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就是红色帝国的道路。其实习近平上台所有的那些举措啊，都有一个前提，只不过他不敢讲，就是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资本主义复辟了，管他是贵族资本主义也好，什么什么权贵资本主义也好，劣质资本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他已经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统，这个共产党的江山已经不是纯粹的红色了，它已经是很污的颜色了。他居然想改变，那么改变其实最有力量的就是发动亿万群众，亿万群众肯定对当局对现状是不满的，这毫无疑问。那么谁利用这亿万群众呢？还没有人来利用，这是一点。第二，需要战争。邓小平说二十一世纪是走向和平和发展的，和平和发展是两大主旋律主题，邓小平这个完全说错了，在习近平看起来不对。实际上二十一世纪是革命与战争的世纪，仍然是二十世纪的继续，所以习近平是需要一场战争，只不过这场战争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打完之后是一个什么后果，他的反复的掂量。现代战争可不是这样容易的，比如对日本，或者对朝鲜半岛，或者叫台湾海峡，或者在南海，或者直接和美国，或者和印度等等都有可能。第三，把意识形态这个立国，现在他已经开始露出真的面目了，但是其实还不够，就是重新把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后作为一种现代的包装，它可以取一种新的名字出来，大规模的重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的思想、毛泽东的正统的思想，把它作为共产党的，利用共产党目前的所有的那些国家机器，包括公检法，包括宣传部门，所有的能用上的，甚至包括军队，在中国推行，这样才能完成他的实现共产主义的使命。习近平肯定有一个判断，他和他的幕僚们必须终止中国的这种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化。确实他这个判断也不错，只不过这个从价值观来看，中国是应该是全盘资产阶级化，而不是局部的部分的资产阶级化，而且是在宪政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化、资本主义化。但是习近平因为种种原因他绝对不会接受，所以他要做的就是相反的道路，要走重新把中国作为世俗化的、部分资本主义化的、违背了共产党的正统和初心的这么一个势头扭转过来，扭转到了一个刚才我反复说了，就是纯正的共产党人的实现全球共产主义化的那么一个道路上面去。因此他才需要集权，因此他的需要恢复东升子，因此他的需要反腐清党强军，他才需要各种各样的打压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清华大学的也好，北京大学的好，谁也好，那些人在我看来都是很幼稚的，其实远远没有开始。但是什么时候开始，习近平也许他根本做不下来，他就呜呼哀哉了，或者他遇到一个特殊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走不下去了。但是在这一切之外，实际上习近平不是完全走不下去，因为中国社会的这种内在的危机、内在的各种各样的内在的张力，包括亿万的中国的被长期被洗脑的、稀里糊涂的，包括相当多的所谓的一些公知们，都是稀里糊涂的，他们的对共产党政权的不满跟习近平对现在中国的不满是一样的，他也不满。他如果满意的话，他会做那么多事情吗？他会大权独揽吗？他会把这些这么多的什么副国级、什么上将、中将、清除除党、开除除党、开除除军吗？会把薄熙来、什么周永康令计划这些人绳之以法吗？肯定不会。知识分子在国内的这些知识分子们的这个将来的命运肯定不佳，除非习近平本人或者暴病了，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或者巨大的偶然性下台了，否则清理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重新像毛泽东时代一样作为九品人等，作为下贱，作为政治上的贱民，那是这个习近平的整个世界 战略和统治中国的内在的逻辑，也一点都不奇怪。
就是五四运动一百年之后，已经没有这种，现在已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这个打压，已经没有这个再发动起学生来改变中国或者是一种什么现状的那种土壤和基础了。
这个学生文人，这个士大夫的干政啊，是孔孟之道，2000多年的一个老传统，这个老传统绝对不会消失。中国完全可能重新出现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出来，在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时代完全可能，但是他以什么方式出来，哪些人出来，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我绝对不可能，绝对不是不可能。我在30年前有个哥们儿，有个刊物的采访我说，你认为现在中国怎么样，我说现在中国就是偶然性起决定性的作用。他说什么叫偶然性，我说谁死掉了，尤其是关键人物死掉，他对中国是个偶然性嘛？果然，我说话不到一个月，胡耀邦突然猝死，然后大学生走上街头。你想想，今年89年，如果不要说习近平三长两短，哪怕就是江泽民死掉了，哪怕就是李鹏死掉了，恐怕都会酿成一种谁也预料不到的一种局面，因为社会的危机、社会的不满，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这是客观存在的。
再次感谢王康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我是艾米，下次再会。最后一个专题，请听法语教学课《首饰箱的秘密》第八课。
L'affaire du coffret, huitième.
依靠这些录音，我更多的了解了这个娜佳 ，La Belle。娜佳和让皮埃尔是朋友。我已经听到哪儿了？第七段，听下去。
Mon coiffeur.
这是一家理发店。集市以后，理发师 ，coiffeur.
Vigne Pigalle en face du métro, madame.
Pigalle, métro. 查看一下我的地图。OK, 是地铁12号线。
Alors, à nous.
Bonjour, Marc. J'ai 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Ah ah. Alors, les cheveux clairs?
Oui, avec une coupe courte.
Ça roule, ma biche.
Cheveux. Clairs. Ah, Nadia de 头发是浅色的. Une coupe. 这是一种发型. 但是, courte.啊，形容词的配合，阳性、阴性、复数。他想剪一种短发型 ，une coupe courte， 短头发 ，les cheveux courts， 用复数形式 ，les。我终于知道他长什么样了。理发师马可也许知道的多一些，就像某某和面包店的老板娘，找他去。理发店到了。
Bonjour monsieur, c'est pour une coupe?
Bonjour, c'est pour Marc.
Oui, c'est moi. C'est pour une coupe?
C'est pour Nadia.
Ah, Nadia et ses yeux verts.
Les yeux verts?
Oui, vous avez les yeux marrons, elle a les yeux verts. Alors, cette coupe?
Oui, merci. 新发型。而至于那家
Vous avez les yeux marrons, elle a les yeux verts.
Vous avez, elle a, 这是动词 avoir.
J'ai, tu as, il a, nous avons, vous avez, ils ont.
至于 les yeux, 我的眼睛是棕色的。J'ai les yeux marrons.那家的眼睛是绿色的，头发是短发。啊，我开始明白了。
Oui, avec une coupe courte.
Ah, Nadia et ses yeux verts.
她好像长得不错，靓妞。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土耳其严辞抗议以色列炸毁阿纳多卢加沙分社大楼，美方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受到德国媒体的普遍关注。瑞典家具店宜家进军巴黎市中心，下周一新店营业。法尼威力减弱，从印度转往孟加拉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di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请收听哈发耶里演唱的歌曲《寒风》Le vent de l'hiver。
C'est de l'ombre, le temps des lettres jetées au feu, le temps où on était heureux. C'était le temps des bords de mer, le temps des 15 pour des prévères. Je revois tes cheveux défaits dans la chambre d'hôtel, tu jouais, et moi sur la banquette arrière.Je ne suis pas soignée